One.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今天很高兴访问到一对夫妻，听说他们很快就要从 Houston 回到台湾去传福音咯，所以我们今天来听听这对夫妻他们的一些点点滴滴。那他们算是我的老朋友了，我先来问一下我们的詹姆士先生。
小贝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詹姆士 James。
帮剑是吗？
很多人以前在工作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叫我。
真的啊，以前工作的时候，我们旁边还有另外很娴熟的另一半。
大家好，我叫 Rebecca， 叫利百加。
果然利百加，那你应该要叫以撒，对不对？就我所知啊，这个 Rebecca 是牧师家庭出身，对不对？
对。
当初是不是 James 你就心里知道有一天你要走上全世界的侍奉？
完全没有，但是神的安排跟计划总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神一步一步的在带领我们，一直到带领到他说时间到的时候，就是时间到了，只要你愿意跟随他，你就看到他已经在为你安排前面的道路，就是这样子。
听起来好像稀松平常，但是那当初你们刚结婚的时候，你们也是在这个美国的北部嘛，北部的大城。那就我所知，本来James有相当好的工作啊，电脑工程师嘛，是不是？
是。
那你也算是那个时候收入高，家庭又美满，那你有在教会服事，应该是现在很典型的所谓北美的这种安居乐业的典型。搬到休斯顿之后，为什么情况就马上急转？现在你真的是要全时间，而且呢要回台湾来做福音帮助教会的工作，这中间的转变跟我们能不能稍微谈一下呢？
好，要讲到怎么样神在带领我们，就要先讲到说在美国东部的纽约，纽泽西，我工作是在纽约，然后住是住在纽泽西。在那一段的时间当中，神就借着我们的服事跟这些的孩子的，譬如说太太Rebecca， 她就在儿童主日学上面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带领他们，来帮助他们。然后在福音营的时候，也在一个神的带领里面，我就负责所有的这些儿童事工。Rebecca 也是在当中继续在教导带领这些的儿童。就是在这几年之后我们就发现到说，神其实就是已经在为我们预备，也为我们来装备，来操练在儿童的这一方面给我们看到说，真是儿童他们的天真，当你福音传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是很天真的，他们会去思考，而且很认真的来听你所讲的，然后也是很单纯的来接受。然后我们就看到这福音的果效从这一点点一点点的累积下来当我们搬到德州的时候，我们也继续在这个儿童上面特别是我们教会有特殊儿童一个月一次这些的儿童不一样的情况比如说自闭的啦唐氏症的啦种种。但是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服事，我们又看到说神继续在带领我们。讲到这个工作是神也是借着一次的机会公司改组，我就主动的申请说来到休斯顿。
那我们看到这个 我们的 Rebecca 在旁边已经看起来已经百般无聊的样子，我们赶快来问他。因为刚刚 James 在讲到说事工上面儿童的事工很多都是 Rebecca 你在做，那你觉得这几年特别是华人的教会，你觉得儿童事工方面有哪些东西是真的很需要改善很需要加强的地方？
我自己的觉得就是华人的教会里面的儿童的事工，一般来讲他们真的是比较忽略，
被忽略的一群，
对，被忽略的一群，所以就会注意到就是一些大孩子的需要，但是很少去注意到这些小孩子他们的需要是什么。这样子几年走下来之后呢，我们就发觉到说其实这些孩子有他们独特的一些的点在那边，因为这些孩子如果从小带他们信主的话，他们将来走的路会轻省一点。那这个是我们几年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观察到的我们的一些心得，所以我们发觉到说就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要我们的孩子要像小孩子这样子单纯的话，你会发觉到说你当你跟这些孩子们在一起多的时候，你就发觉到说这些孩子们真的是我们要多传闻给他，而且他们的需要真的有很大在那边。
的确是年轻人，其实这小孩子对有很强福音的需要，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反正传给他们，他们那个信也不见得是真的，哎，有还有人会这样想哦，他长大了信才算数，小时候信不算数，哎，所以这是一个问题。那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跟 James 还有 Rebecca 谈谈，那你们现在打算回台湾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服事的环境呢？你是不是回去直接升格做大教会的牧师，或者是机构的传道人，或者是某大机构传宣教机构的秘书长之类的啊？
你可能讲得太夸大了一点，其实刚刚啊，完全相反
哦，完全相反。
我们的服事的地方是一个小的村庄，甚至于那个地方可能都没有 bus 进去的地方，也不是在那里啊，要当啊牧师、传道人之类的，因为当地都已经有教会，也有牧师在那里。到那一些的地方都当年看过了，那些的教会虽然是在乡下，但是他们的这些的社区的服务都做得非常好。那我们去的只是帮助当地的教会还有牧者，他们在啊很忙的这个社工啊上面的服事，他们就很缺少在属灵上面的一些的供应，还有一些的探访。所以啊，我们去就是来帮助这些的教会，帮助这些的牧者啊，能够带领这些的小孩子们，借着英文或者借着探访，能够把他们带到教会来，帮助这些小孩子们能够在功课上面啊有所帮助。
哦，所以你就是啊，挑一个台湾的一个小村庄里面的一个啊服事的一个工厂，然后你就是来单单来服侍这些孩子啦，他们，我这样听起来你会不会牺牲太大了呢？是不是啊？人家说人家要做神的工，很多这个出来的这个打算全时间侍奉人都把他讲了，哇，我必须要怎么样把自己摆在什么东西上面？这样子一个事工听起来，世人听起来觉得没什么，你为什么会觉得这就是神要你走？
我相信神看重的是人的灵魂，你怎么样去把这些的灵魂把它们带回来，这个是一个神的心意。当我们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神就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是在走这条道路，确确实实的借着教英文带领这些小孩子们，把他们还有把他们的父母亲到教会来认识主耶稣，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
那既然你们已经在神面前做这个决定，那我可不可以问问 Rebecca， 你们做这个决定是因为我知道你们孩子年纪也不算大也不算小，也懂事的，然后即将就是有上大学跟即将上大学，那他们对于父母这样的决定，你觉得你的孩子怎么看待呢？
当然是很高兴，没有开玩笑。
但是很高兴哦，因为爸爸跟妈妈他们就要离开我们了，哎呦，哈利路亚！
开玩笑，开玩笑，没有。他们刚开始听到的时候呢，是很 shock， 但是呢又 也不觉得很 shock， 因为其实他们知道我们最终就是要走这条道路，因为我们在三年前2006年的时候，
去年是三年，
对，今年是四年，对对对，没有错，四年前我们要搬过来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跟东部的弟兄姐妹讲说 Houston 只是一个点而已，我们会继续往下走，那可能会到台湾或者是会到中国大陆，我们那时候就已经跟弟兄姐妹说，跟我们那些朋友们都这样子讲了，那只是我们不知道说时间来了这么快，因为我们打算是等小孩子上了大学三年或四年之后我们再走这条道路，对，但是来得太急，但是我们两个孩子刚开始非常的很不高兴，刚开始他们觉得太快了吧，我们还在，我们回来之后要去哪里，
所以还是要感谢一下美国这个金融风暴提早发生所以你的孩子们他们也真的看到过，我相信过去这么多年他们看到他们父母在教会的摆上，他们应该对他们来讲并不会是一个 shock 的事情啊，但是就是说现在很多的在北美也好啊，特别是对于台湾的福音啊，回去传福音啊，现在当然也有很多就是刚刚像刚才建筑你讲的这些有一些机构啊，在那边就是啊相扶嘛哈、啊、就我知道是相扶，
嗯，
相扶这个机构，那你对于这些特别现在才刚刚从台湾或者是说很久以前就从台湾移民美国现在住在北美的这些青壮里面，假如说还有不信主的，你觉得说以你对于这个台湾福音朋友的经验，你觉得这些福音朋友现在要什么样的一个教会能够可以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
看不一样的需要，比如说你比较习惯于讲华语或讲国语，这个啊，在这边华人教会很多，他们就比较容易适应。但是你如果说特别强调在台语这一方面的话，在这边的台语讲台语的教会就不是很多了，就只有一些的选择。但是如果再进一步来讲，就是说啊，在福音上面啊，你愿意更多的啊有机会来听到福音的话，啊，闽南台福教会也许就是你的选择。这个不是说我自己在这个教会啊就讲这个教会的好处，但是经过这样子的一个观察，我就发现到说闽南台福教会对传福音这一方面，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都很热心的愿意来参与，也愿意看到神在闽南台福教会里面他的心意更多的借着福音被广传出去，我所看到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James， 我真的是身为也算是老朋友，所以我也很关心，你看你离开台湾这么久，也习惯了北美的生活，你觉得你回去特别又是到乡间去，跟他们能够很快的融入他们吗？还是你觉得是说你从来没有脱节过？
如果说真正在乡村生活的话，的确是已经非常，我来美国也大概有24年了，所以是有脱节。但是呢如果说是因为福音的关系的话，我自己本身就是除了说在乡村是我一直个人觉得说我比较偏好在乡村的生活。
你是乡村出来的子弟吗？
可以是这么讲，因为我们家是那时候是改良场。
哦，所以你算是农家子弟出身，这样返璞归真，对不对？回到你农家的生活。Rebecca 呢，你自己有没有曾经有过那样的经验？心里会不会有一点，有没有什么你特别担心的事情？
有，我在想，我就是在适应方面，可能对我来讲，第一年会比较困难一点，因为离开台湾已经很久了，差不多30年了。然后呢，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要学着要讲台语，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 我要去突破。
哦，对，
因为我习惯讲国语。
对对对，我们思考都是用中文，你思考是中文加英文，那现在麻烦你还要先英文翻成中文，中文再翻台语。
哎呦，对我来讲，我在想这次一年来讲，我在想会是最难熬的，但是我相信只要熬得过的话就没有问题。
一切几乎都是从头开始啊！你们也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工，对不对？那你们有没有什么话要鼓励同样跟你们一样背景哈、啊？你有什么话特别跟这些弟兄姊妹讲吗？
谢谢。我自己觉得说，在台湾还是有许多弱势的地方，像是在乡下啊，他们的资源就很少。如果说我们在美国已经在生活上在事业上都很稳定了，当你要接近退休年龄的时候，或许你可以来考虑说来回馈我们的家乡台湾，在他们需要的资源上面，我们或许可以把我们在这个后半生能够来帮助我们自己的家乡。当我们说这个已经退休的时候比如说65岁，也许身体上就体力上就不太能够许可，如果说再早一点你能够来退休，生活上都没有问题的话，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能够把自己所学的贡献给自己的家乡，特别是在他们需要的上面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瑞贝卡呢，你有没有什么话特别是对那些姊妹，她可能她先生有愿意的心，但是有的时候姊妹她可能反而在这个地方她过不去，可能还才成为她先生可能不敢往前的一个拦阻，你有没有对特别对这样的姊妹有什么话跟他们说呢？
我们在这里已经是享受很多的恩典，而且你生活在美国实在有太多丰富的东西，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东西一定要把它给出去，因为你不给出去的话你就会成一个死海，那你给出去的话就成个活水的话，你跟你先生生命就会更丰富，那这个是我们的看见。
对，你第一个给出去的东西就是你先生，
对，没有错，
你把你的先生就给出去，对，所以他要是忙在外面教会的服事没回家，你不会打电话叫他的，对，
没有错。
真的是这样，那你会不会很伤心呢？这个太太不关心你啊，对不对？像你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对姊妹有时候，哎，你就去忙，你都不用回来哈，尽量去忙。那遇到这样的情况，心里会不会酸酸呢？
倒不会，因为我每次都有交代我去哪里，而且很多次都是我们一起在服事的。
哦，所以夫妻两个同进同出，相当的重要。对不对？
非常
你不能一个人走前面走太快，那个后面跟不上来，那麻烦。这么多年的夫妻相处，就我知道了，当然我们也不是常常见面，但是呢，小贝每次看到这对夫妻，他们两个真的都最起码看起来都很恩爱。那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夫妻相处，你们之间有没有什么，不要说秘诀啦，就是说你们觉得一些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怎么样保持这样一个在家庭的关系也和谐，在侍奉的关系也和谐呢？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那我自己的体验就是说，虽然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不一样的意见，因为不一样的家庭背景，还有他因为早出国所以在观念上也都会有不一样。但是呢，我们后来发现到有一个秘诀，就是常常来到神面前，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这个时候就是把我们自己的主权交给神，他做我们的主，不是我们自己做主，也不是对方做主，是神自己做主。当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关系改善了，因为我们都愿意改，都是服在神的心意里面，孩子们也看到了我们也不是一个专制的人，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做事，因为他看到我们是有神在管我们，他们也愿意照着 神的心意来受教。这个是我这样子结婚下来我发现最大的一个秘诀，就是以神为主。
预备看呢，有没有要补充的呢？
有除了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听有一起祷告之外呢，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要常常 communicate， 常常
沟通
沟通，谢谢，对，常常沟通。然后呢就是沟通完了之后呢，你就是要彼此包容，然后就是彼此饶恕，然后凡事忍耐。很难的功课我们还在学，不过呢我觉得祷告是一个，祷告是唯一的能够把我们心拉在一起的。
能不能举一个例子，你有很难忍耐但是最后你还是觉得神给你能力忍耐下来是他什么事情吗？
例如呢就是有时候他会蛮 stubborn，
很固执，
很固执，对，很固执。
例如说，买这个东西，特别他又是这个电脑的专家，就买一个东西，他就觉得一定是这个好。你的想法跟他不一样。
对，我想说不需要买这个东西。但是呢，因为圣经教导说我们要姐妹要去服从自己的先生，那很多时候当你服从下来之后呢，你就发觉到有时候他。很多时候他都是对的。
哦，对对对对对，而且反正付账的是他，
没有错，
对吧？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呢？对不对？那弟兄呢？有没有觉得说过去，我太太这位太太过去好像没有那么多的优点，但是我爱神之后，发现我太太哪些好地方都跑出来了，有没有这个正好趁这个机会跟太太好好讲，觉得这个太太在哪里给你帮助最大？
实在是很多了，但是最大的帮助。就是一个叫你能够抬起头
啊，
他却是能够在众人面前以我的意见为意见做成最后的决定，这个你就知道说，我还是非常的重要，而且我需要来担当这样子的一个责任。当你有这样子的一个身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说，真的是太太真尊重我，能够在众人面前我能够抬起头。
所以呢，这的确你知道，这丈夫呢跟妻子的关系在众人面前呢，当妻子的有没有敬重丈夫，真的是当丈夫真是点滴在心头啊。那最后我们就最后问 James 这个问题，就是很多人都对于说，你就真的就决定这样子全时间出来啦，这个你这个决定是不是经过几年的酝酿呢，还是只是一时的冲动呢，还是到底你银行到底要存够多少钱你才能够出来服事呢？像这一些的问题， James 能不能给我们有心特别是我们的听众，也有包括在太平洋的彼岸，当这些有心服事呢，你觉得服事想要有心服事它的第一步是什么，它的那个第一步到底要从哪里跨出？
讲到神的引领，神每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不一样的带领，我们也有不一样的感动，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你有一个愿意的心能够来服侍神，而且来忠心在神的托付上。你可能不能够马上知道说在神的这个心意里面他要带领到什么样子的一个地方或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你可能不知道，但是神要看到的是你有愿意这样子的一个心的时候，神会慢慢的来塑造你。到时间到的时候，你神就会说你可以的，神就很清楚的带领你走这条道路。所以神的心意也许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却是神愿意找那些有愿意的人，他会一步一步的来带领你，把他的心意到最后更多的显明在你的身上。
所以也没有什么，你也不会有感觉到什么好像这个不甘心啦，觉得好像很痛苦啦，你觉得一切是神的安排，都是很顺其自然，很 smooth 吗？
有时候神是叫你要转个弯，但是你如果像你开车开得好好的很顺的时候叫你转个弯，你当然都会很不习惯。就在这不习惯的时候，就看你是什么样的态度，你是要还是按照你自己的习惯在开车呢，还是说照着神叫你转个弯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态顺服下来。当你一转弯的时候你就看到神在你前面 的带领，他已经为你预备道路。
好，我们非常谢谢 Rebecca 跟 James 来今天来接受我们访问。我们也知道在节目播出之后大概几天你们就应该已经回到台湾了。那我们也祝福你们在这个炎炎夏日进出的时候一切平安这个神保守你们的脚中不管你们是传福音也好，也是在当地帮忙这个牧养这个教会也好，我想神的工作会满满的跟你们夫妻一起同在，也祝福你们的孩子在美国的学习。我们谢谢你。
好，谢谢。
好，谢谢小贝，谢谢听众朋友。
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